因命入等理论，这部论的论题开先解释因命这一个名词。解释因命的名词有五种，我们现在进行到还是这第一种。它解释每一种都分三段，第一段说因命属于哪个学科的范围，第二段啊，因是什么，名是什么，用六和四的分力来解释，第三段再把因跟命两个字合在一起解释啊，就是分这三段。我们第一种解释因命的头一段，因命属于什么啊？因是什么，名是什么？前两段已经解释了，现在解释第三段，再把因跟名合起来解释。看一二三页第二行，问：幽冥此二因，入解诸法真性，即正理之入，已入正理之因命，并以主事也。命题是教，因命即令，此也是也。简暂为名，勿从言始。这一段是大叔的文字，先稍微解释一下啊。由于来讲明此这个生了两种因，进入了解啊一切诸法的真理真相，这个就是正理之入啊，由正理来进入的因命。一也是入正理的因命，所以正理之入，入正理之因命，这两种并一主事也。一主事就是要一个主体啊，哪个主体？因命是我们的主体，因命主体它附带的呢，就是把正理啊摆在因命里面去。正理是因命的内容，它附属于主体的。命体是教啊，我们前面讲了，命是无命的一种，所以这个命啊，它本身就是一种学科啊，一种语言文字。因命呢是即论，我们所谈的是因命入正理论。佛教呢大体上把这个所有的经论分三部分啊，有的是佛经藏、律藏、论藏啊，因命呢属于这个论藏。这是持业事业，持业就是这个因命它本身的作用。简藏为名，因为因命是论了，来简别经藏、律藏啊，这个分别出去。五从言是，那就是不会怀疑因命是经啊还是律啊，啊不是的，它是一个论，没有这个其他二藏的牵涉到里边去。大点啊，我们再看那个明能朝的详细的解释啊。此第三节啊，第一节是讲因命属于什么，第二节因是什么，名是什么，这个第三节再把因命两个字合起来，叫一比六四而合四也啊，一 六合四或者六离合四啊，先离再合啊，现在是讲合的，所以一比一六四而合四啊，是第三个程序。总显第一四义者，我们解释阴明有五种解释了，这是第一种解释了，他这样总合起来解释这个第一种解释。怎么解释？说明但是教啊，前面讲了嘛，明是无明之一，明是单单指着是一个学科啊，那无明就是五种学问呢，就是五种学科的意思，是相当于我们这个一个教门啊，一个学科的意思。说即五明之总名也啊，五种学科它都有一个名字，那阴明这个名呢，也是那五种学科里头那个名字的一种。那阴呢，即生了啊，阴由生阴了阴，是一名之别称。阴明这个阴字啊，不属于生命，不属于阴命，不属于共命啊，不属于内命，它是特别指着这个学科的一个特别的称呼。但是这个阴呢，符含阴生之于字义啊，阴虽然是单单是阴明这一个单独的称号，但是它里边还含着三种，说含着啊，阴生阴呐，字生阴呐，意生阴呐，就是阴生之余啊，就是阴生他和啊，字生阴，意生阴，是这样子。今之正理，即二阴之少分啊，取与非与。那阴明入正理论，那个正理是指的就是有啊声音了音啊里边的一部分啊，声音了音它的内容当是以正理为重点啊，取与非不是取这个事义歇理啊或者是戏论呢、啊、不是的啊，以正理啊为重点。阴有这个理由，有这个学科，有这个声音，有这个了音，有这种种的功用，怎么样来搭结正理，我们达到通达了解一个真正的道理。这个过程啊，由阴明生了达到进入正理生去，这个过程这个系统我们就名字为入，就是入啊，一般人是由明持而阴入解诸法之真性啊，由于我们明了啊，或者讲明此声音了音两方面，由这个借着声音了音能够进入了解到啊，世间诸法就是万事万物啊，一切道理啊，它的真相，它的本质要去。那这个呢，即入属正理啊。那我们进入的范围是到这个真理上去。比阴一明，那我们这一种解释这个啊，不管是理由啊，或这个和理由形成这个学科命啊，能生此用，都是它可以啊有这个功能啊，进入到正理去，入于正理。故阴即命属正理之入啊，不是到其他地方去。故云 一入正理之音明啊，所以这个音明呢，它不是讲的邪理，也不是讲的其他的非理，是讲的正理啊，所以这个音明啊是入正理的音明。由理由因这个学科达到正理这个过程，他们这个功用有的是主要的，有的是次要的啊。入由见证啊，进入正理的功效由见，见是包括了，就是附带的，正是这个主要的。比如说我们自己有个正式的职业啊，有这个建材的职业啊，这个建呢是比较差一点的，这个正是比较主体的。那这第一种解释这个见证呢，说正是涤润八节之也。什么是见，什么是正？主要的进入正理啊，是属于对方能够了解的利则因明理由的这个智慧。假使说第一则对方他没有那大解字，没有了解利者的这种知识智慧，你再怎么讲也没用啊。所以大概把这个入的主要的功能是涤润它的能够达到了解这个智慧这个方面，我们特别重视，说它是正的。那个兼济宽通，见呢附带的呢，那个比较是利则低则正义则三方面啊都包括了啊，因为它三方面都需要配合，这个见有病的意思，就是大家这三方面互相合并起来啊，对己之资源，这是来用利则的智慧来打铺位到对方的智慧，互相那个挤兑，这样的一个智慧都有。故昭法师算要用，所以昭法师是慧照啊，慧照是慧寂大师的弟子，慈恩宗在中国支传了三代。成立就是叫慈恩宗也可以，叫唯识宗也可以，叫法相宗也可以。他们只传了三代，第一代就是慧寂大师，第二代是就这个慧照大师，第三代是智州大师，就是唯识宗在中国只传了三代就没有了。宣奘大师不是啊，宣奘大师他没成立宗派，他是以翻译为主啊，本身并不属于哪个宗的，属于唯识宗，就是第一代是慧寂大师啊，就是我们这个英明大书的作者。这个昭法师呢，就是慧寂大师的弟子，就慧照啊，本来叫慧智了啊，这个字跟那个皇帝的名字有冲突啊，改为这个昭字。在他的《因明入正理算要》这《算要》这本书上说啊，入入正理不要立第一分啊，凡明因之圈因之教入皆正理啊，虽无此论以明因教。以圈而因故，然是通明啊，为正路是此别物。在慧照大师他算有这本书，他比较解释的说这个入正理呀，不必像前面那个分，一定要由这个第一者。强调第一者的那个智慧， 就是那智力者的当阴影也有智慧，在力者没有智慧，他怎么能够建立出一个正确的道理来呢？是吧？不要立第一分，不必来分第一者是正啊，立者是见解啊。凡是个泛，就是普遍的啊，普遍的来讲明因的这个解释因的这个学科了啊，都是入界正理，都可以进入到正理上去。虽然啊，此论就是指这个因命入正理论呢啊，以命也是因为有讲理由而成立的一个论点，一个学科，但是它也是全而因果，也是解释声音了印的，然是通明，所以是一个普遍的都可以在声音了印呢，都是通用的，所以为入正理是识别目啊，那是因命入正理论，那个会到大师他的意思呢？因命啊，不单单是这一个论的名字，应该它是普遍的啊，所有的讲因命的说都可以叫因命。但是正理入啊，就是正理入也是入正理了啊，就是因命入正理论，因命是普遍通命，普通的大概各科那个各种那个凡是因命书都可以叫因命。入正理呢，才是因命入正理论它单独的一个别目，它特别的名字啊，假设正理入或者入正理，那是单单指的这一本书讲的啊，不是其他的书。那个正下边可以添一个理字啊，有的那个经上版本上啊，有这个微入微正理入是词别目啊，这个大正上是没有这个理字啊，微正入是词别目，应该是正理入啊，比较这个完整啊。明体示教等者啊，这个因命，这个命的本体就是一种学科啊，一种教理。这个解释呢，一能全教皆因命故啊，因为能全的能够解释的啊，解释因命的，那当然是它是一个学科了，那就认为这个学科我们就叫它这个它是一个命啊，就是无命那个命了，看一二五页啊。因命入正理既是论词也是也，假设我们以论为主体，那这个论呢就是一个依主事，就是依这个论呢当个主体，那我们依这个论里边它上面所含有的功能或者所含有的作用，那这个论它所含有的功能作用是什么，这个论它含有作用是因命入正理，所谈的由因命怎么进入到真理上去，这是这部论的一个它的功效，也就是它的业用了。那是我们强调因命入正理是这个论的功效，那这个在六合四解释呢就是持业识啊，就是论它所持有的业用，是这样一个解释。就是我们重点摆在哪里，它是一主事啊，它叫持业识啊，是这样。虽明示教，虽然 阴命这个名字是一个学科，简易藏命，故复阴命。在光学阴命呢，它也是一个学科，但是在佛教里边啊，它讲三藏啊，它分那个经藏、律藏、论藏。这阴命呢，它是属于论藏里边啊，它简别把那个经藏、律藏简别出去啊，这简易藏命说，故复阴论，所以不叫阴命入正律经啊，也不叫阴命入正律律，它是叫阴命入正律论，就是来分辨的其他的两个藏的性质情况。那这样呢啊，故重言是就不会跟经跟律啊相冲突了，这一看就是这个是属于这个论部的论藏。到这里是五种解释的第一种解释，这第一种解释呢就相当于啊持当太师这一点，太是神态，神态比我们这个慧觉大师还勤进宣奘大师还早一点啊，所以他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他一本那个阴明正理门论数据啊，阴明路中的数据甚至只有三分之一的啊，那其他的三分之二都不见了。他的那里边的见解，第一种解释这个阴明啊，就是相当于我们这个以上所解释的。详细的解释看他这个阴明正理门论述记啊，也可以叫做理门述，这讲的不是述述，啊，神态法师的只剩了一卷了，本来是三卷啊。这第一种解释阴命，因为阴命加上我们简单的讲，就是讲阴的学问啊，就是讲理由的学科就好了。但是他比如这个匆匆夫妇啊解释这么多，他光阴命的啊，阴命就解释了五种，那正理呢他又解释了五种，那五种跟五种互相搭不起来，就变成二十五种解释。阴明正理量这两个名词，它就有二十五种解释。以后这个就前面请这个慧照大师啊，他又增加了两种，变成七种啊。那个五七呢，就变成三十五种。那个越解释越复杂。既然他已经有了，已经写了，那我们就看一看就好了，就知道有这么回事情。看第二种解释啊，一二五页五。二运阴明者，一明之度明，入正理者，持轴之别目。这第二种解释它也是分三段，这是头一段来谈阴明它属于哪一什么性质啊，第二段再把它阴明的分开解释，第三段再把它合在一起解释。第二种解释阴命，它是阴命者，一命之度命，入正理者，才是持轴啊。过去那个佛经，我们现在这个佛经是方车呀，是定成一本册子样子啊，定成这个册子。过去是纸的一张纸，把它卷起来的啊，是中间有一个轴，说是持轴的别，也就是。这部阴明入正理论的特别的名称，这个你们看跟第一种有什么区别？ 它第一种是啊，印是一命者别称，那个命呢是无命的通命啊，光是命是无命的通称。那我们这里呢是把阴跟明两个合在一起讲，它阴明两个字加起来是一命，就是无命里面的一个共同的命字啊。入正理呢才是单单这个这一部论的一个单独的名目。入正理第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是一样的啊。第一种解释是入正理是词论的别目，这里呢入正理呢是词走是别目啊，前面是词论，这边是个词走，是相同的，就是关于阴命这两个的解释不同啊。第一种解释把阴是一命的别称，命是无命的通名，把阴跟命啊分开了。这里呢是把阴命啊放在一起讲，所以阴命整个的是一命的独命。文语有三，说第二种解释阴命两个字的文字也有三段，出属于教啊。现在是第一段呢，是讲阴命是属于哪一个学科，次离别四啊，第三段呢在以六四啊，在合适吃醋也是。前面讲的这段文字啊是第一段，这阴命者一命独命，先解释这一这两句话，他用一个问答的形态。他问说词论首提阴命二字，他是问话呢，他提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微通真事总提阴命，那就是阴命呢它包括了正确的道理和不正确的道理两种，我们把它夹在一起啊叫阴命。这是你还是检视取证，阴命里面呢检视就是把错的啊淘汰掉鉴别掉，光取这个正理正确的啊，别提阴命也。另外是阴命是分别这样子情况，那就是两种问他这个问题是问是阴命是属于哪一种啊，阴命是包括的真事还是阴命只包括的正没有错误的道理在里面。一二六页他回答了，答首提阴命，这个阴命入正理论开始提题目提阴命两个字，微真非实啊，它是只是属于真的啊，没有错误的。那当然了，每一个学科都不会说有错误的啊。那你说没有错误的，为什么阴命讲那么多过失呢？啊，讲总有九种过失，讲阴有十四种过失，讲欲有十种过失啊，说阴命三十三过，为什么讲这么多过失？讲过失才表示出这个正确来啊。假设你不知道这个过失，那才是过失。我们把过失能够讲明了啊，说这个是不对的，那我们不要犯这个过失，那就还是正确的。他们那个因为阴命是属于这个形式逻辑了啊，比较这个像他们那个三论中啊那个龙树菩萨呀，他们那个讲这个辩证逻辑的，就是来攻击这个阴命，就是你是阴命里面你是有什么用，它里面有这个过失那个过失啊， 不刚刚讲过这个中阴有33种过失，那个四能破还有44种过失啊，都是过失啊，所以这个阴明啊没什么用处。那我们再深一层讲，就是阴明能够把这些过失能够讲明出来，讲出来，晓得是这种过失，不要冲犯这种过失，这个就是正确的嘛。不是由这个讲过失，它本身就是过失。这个那个印顺老法师写那个中观经论呢，里边有一章就是关于这个中观的方法论，因为他是中观的，他强说这个阴明啊，没什么用，那这个里面有很多过失啊。不但有过失，而且解决不了问题，这样的。因为你不承认这个形式逻辑，不承认那些公理公式，当然这是这个它的效应就没有了。但是我们承认，这个黑是黑的，白是白的，这个善是善的，恶是恶的，我们这样能够理清这个语言文字才有效。八，手提阴明，微正非是。阴明它是讲的正理真理的，它不是讲的错误的。平阴成明，平介造理由原因直视而成为一个学科啊，何者？下边再进一步的讲明白。就阴明谁是通明啊？阴明是不是我们这个阴明论中的这一本书叫阴明啊？所有的讲道理的书都可以叫阴明啊，所以就普通通用的一个名称。然陈那论破古意，但是陈那菩萨，我们晓得一点阴明历史啊，在陈那菩萨以前的阴明我们算是古阴明，陈那菩萨以后的阴明算新阴明，所以陈那菩萨把过去的阴明啊都给破斥了。吉利治阴明，这个是个己字，不是个乙字啊，改个己，自己的己。他陈那菩萨自己立了一套阴明的系统啊，所以古陈那义最为独盛，在阴明里边说陈那菩萨的三支论法啊，中阴律。尤其玉里边有啊，玉题玉意，这是陈那菩萨特别的逻辑思想，最为擅长作为独步啊的一个尤胜的地方。过去传统都是如此的看法的啊，但是这个思想啊，它会反反复复的啊，但是以后啊，科学方法归纳法介绍到我们中国来之后，哎，认为呢五分做法古阴明也不错呀，啊，他那个归纳的成分呢很周详，现在也有这种说法。主于古时借出以来，百余余家，贪阴明的，啊，不是佛教，佛教里面贪阴明的那就是。啊，已经是数不清楚了啊！在陈那菩萨之前，有四心菩萨，有无度菩萨，有弥勒菩萨，啊，有清光圣光菩萨、护法菩萨，那这佛教里面就多得不得了了。那外道那更了啊，数论呐、啊、圣论呐、啊，尤其那个正密叶耶学派，都是太阴明的啊。所以这个，主于古时借出以来。接触啊，因为印度都不太明确历史了，我们大体上说是从这个数论学派啊，或者是前弥曼查派开始，就是他那个印度奥义书之后啊，有这个论证的形态出现， 我们都可以算是新民开始了啊。那这两种笼统的说法了，反正就是很多了，百有余家。那到了四清之代，四清菩萨是陈那菩萨的老师啊，到四清菩萨呢，在一辈破次，这白衣一家都被陈四清菩萨所来这个拨倒了。那现在呢，给予陈那福破期，陈那菩萨又把四清菩萨的音名啊又破倒了。那就是说你徒弟来破斥师父啊，破斥老师的，那怎么办呢？是陈那菩萨就是说他不承认啊，他不承认他破斥那些古音名啊是四清菩萨做的，比如说他破斥那个入室令啊，他的入室令呢非实作，那个这本书啊不是我的老师四清菩萨做的，是别人做的，来委托假冒四清菩萨的名字，所以道理不对。那不通情陈那菩萨来破斥以前的呢，按宗教的说法啊，那就是比较情绪化的说法了啊，陈那菩萨怎么可以来破斥他的老师四清菩萨，怎么可以来破斥无住菩萨，甚至破斥这个他们这个法相中开始这个弥勒菩萨啊，难道弥勒菩萨的成就还不如陈那菩萨吗？这是一种叫情绪的说法啊，但是没有真正研究这个音名里边这个论事的细节，这个就破斥啊。假设在我们佛这里应该讲，不应该是破斥啊，稍微应该说是改正一点，修正。它还是以过去的音名啊，不管是过去音名那个稍微后来居上啊，就把过去的音名那个不周眼的呀，稍微有缺点的呀，稍微改正一下。因为在世间菩萨也是中音语啊，到陈那菩萨也是中音，外表的形式一样，不过内容的结构稍微有一点点那个不同。